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梵蒂冈电台的建立和发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指出，没有怀疑的信德不能前行。教宗方济各接受专访，谈自身健康状况。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方济各第107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主题迈向愈加宽广的我们。茂波书记谈缅甸危机，请为缅甸恢复和平祈祷。尼日利亚人民感恩教宗方济各为遭绑架的女学生获释的呼吁。波佐神父的《教宗方济各访谈录：罪恶与美德》一书于3月2日由意大利里佐利出版社正式出版。2月28日，意大利晚邮报发表了该访谈录的部分内容。在访谈录的第一部分，教宗描述了愤怒以及治愈愤怒的途径。教宗表示，愤怒是导致毁灭的一个风暴。教宗举了发生在年轻人间的霸凌行径的例子。当一个人不愿了解自己的身份，反而轻视和攻击他人的身份时，就会产生霸凌行为。当攻击和霸凌事件发生在青年团体、学校和邻里之间时，我们看到了攻击者身份的匮乏。在霸凌中，获得治愈的唯一途径就是分享、对话、聆听他人，并花时间与他人共处，因为唯有时光才能建立关系。关于愤怒，教宗谈到了天主义怒的意义。他强调，天主的义怒是针对邪恶，非针对由于人的软弱而犯的罪恶，是针对因撒旦的诱惑而来的邪恶。天主的义怒是为使人秉持正义和净化。按照圣经的记载，洪水是天主义怒的结果。教宗解释，根据一些专家的见解，洪水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却是一个历史的真实事件，因为在他们的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了洪水的痕迹。教宗警告说，不关爱受造物将冒新洪水的危险。接着教宗谈到了谨慎的主题。教宗称谨慎为管制的美德，没有谨慎就不可能管理，没有谨慎管制能力的人就管理恶劣，就会做恶事，做出不断摧残人民的坏决定。教宗指出，谨慎的管制不总能取得平衡，有时必要被打破，这样才能做出能产生变革的决策。访谈的最后，教宗谈到了信德受到怀疑的考验。教宗说，魔鬼在我们心中放置不信，之后生活也伴随着悲剧的发生，天主为什么允许这样？没有怀疑的信德是无法前进的，被天主舍弃的思想是一种信仰的经验。许多圣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今天仍有许多人感受到被天主舍弃，但并没有失去信德，他们小心地看护着恩典。此时，我什么也感受不到，但我要守护信德的恩典。教宗强调说，从未经历过这些心灵经验的基督徒缺乏一些东西，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已满足于缺乏的状态中。信仰危机不是信德的失败，相反，他们揭示了更深入地进入天主奥秘的需要和渴望。没有这些考验的信德，让我们质疑这是否是真正的信德。我不害怕死亡，而且我想象自己在罗马与世长辞。教宗方济各在一次访谈中如此表示，这篇专访的内容已在阿根廷国民报提前问世。这是两年前2019年2月16日的一次采访，兼具记者和医师双重身份的卡斯特罗为了有关历任教宗健康的书籍访问了教宗方济各。贝尔格里奥教宗表示，感谢天主，他觉得平安无事，活力充沛。教宗回忆起1957年的艰难时刻，当时他年仅21岁，右侧肺叶出现了三颗囊肿，所以切除了右侧肺叶上方的一部分。教宗说，麻醉药消退后，我感到疼痛难耐，我不是不担心，而是始终坚信我必会痊愈。教宗强调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他解释说，我从不觉得我的工作受到任何的限制，即使在多次国际牧灵访问期间，我也从来不被限制或取消任何已安排的活动，我从来没有感到疲倦或喘不过气来，正如医师们向我说明的那样。我右侧的肺已经扩大，覆盖住整个右半侧的胸腔。记者询问教宗，他是否接受过心理分析治疗。教宗回答说，我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心理分析治疗。我担任耶稣会省会长时，适逢独裁政权的恐怖岁月，当时我必须把一些人藏匿起来，协助他们逃出国去，拯救他们的性命。虽然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还是得应付那些情况。我前去寻找一名女士，一名伟大的女士，她帮助过我解读初学生的心理测验。就这样，六个月的时光里，我每周去找她咨询一次。这名女士是个精神科医生，教宗说，在那六个月期间，她帮助我在应对当下的恐惧方面找到方向。你们想象一下，把一个人藏在汽车里，只盖上一块遮蔽物，然后经过五月营地军事封锁区的三个哨卡，我心中产生的紧张感巨大无比。贝尔格里奥教宗强调，与精神科医生的谈话也有助于学习管理焦虑，避免仓促下决定。谈到思铎学习心理学的重要性，教宗表示，我相信每个思铎都必须认识人的心理。接着教宗谈到神经官能症，他说，对于神经官能症的症状需要准备马黛茶，不仅如此，还要给予轻柔的抚慰，他们是人生一辈子的友伴。教宗方济各提到一本令他会心一笑的书，题名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欢乐，认识骨头在哪些地方咯吱作响，以及我们精神的病痛在哪里，有哪些是很重要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学会认识自己的神经症状。此外，教宗也谈到渴望一切立刻实现的焦虑，他引用了与拿破仑有关的一句名言，你们替我缓慢的更衣，我赶时间。提到放慢脚步的必要性，教宗透露他的方法之一是听巴赫的音乐，这让我放松心情，有益于更好的分析问题。在访谈的尾声，记者询问教宗是否想过死亡，教宗回答说，想过。那么他害怕吗？不，一点儿也不怕。至于在他的想象中，临终时刻会是怎样的情况，贝尔格里奥表示，在罗马以教宗的身份， 或者是现任教宗，或者是荣休教宗，我不会回去阿根廷。今年第107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将于9月26日主日举行。教宗方济各选择了为这个日子发表文告的主题，迈向愈加宽广的我们。圣座新闻室2月27日公布上述消息时表明，这个主题的思想取自教宗的呼吁，即应是最终不再分他人，而只称呼我们。这个普世性的我们首先应在教会内成为现实，教会蒙召在差异中建立共荣。圣座新闻室发表公告表示，教宗这份分成六个副标题的文告将特别关注对共同家庭以及对共同家园的照料，将那能够且必须日趋宽广及好客的我们作为力求达到的目标。公告表明，为有利于相应的准备这个日子，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移民与难民事务处今年也筹划了一项交流活动，借此将详细阐述文告中提出的六个副标题，每月将提供资料性材料的多媒体辅助题目以及神学家和专业人士的醒思，这将有助于深入了解教宗所选择的主题和副标题。缅甸自从2月1日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人民一再走上街头抗议，军警人员介入阻拦。在仰光和其他城市，2月28日的形势紧张又惨烈，18名示威游行者遭到杀害。缅甸教会十分担忧局势的发展。缅甸主教团主席仰光总主教茂波书记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张照片，一名修女跪在震爆警察前祈祷，这张照片随后成了这些抗议活动的一大象征。茂波书记称国家已沦为战场，并保证天主教会提出与当局合作的全国计划。书记写道，我们渴望鼓励并协调有关各方及时进行新的对话。四旬期第二个主日当天，茂波书记在弥撒讲道中强调，唯有爱而非仇恨能战胜仇恨。书记由衷盼望这片土地上不再有无辜者流血，民主、友爱和平等是全国应当迈向的目标。熟悉亚洲事务的意大利专家维基亚向本新闻网表示，茂波书记的这番话展现出教会和所有缅甸现有的其他宗教正在为舒缓紧张气氛与促进修和发声。与此同时，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痛斥缅甸政府镇压示威者的态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严厉谴责，并要求立刻停止对政治示威游行者使用武力。美国则对缅甸人民表达了团结关怀。该国国务卿布林肯称缅甸人民勇敢地为民主和法治奋斗。与此同时，缅甸军政府撤除了该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职务，因为这位大使要求停止军事政变，并恳请国际社会采取有力措施。信仰通讯社消息，2月25日，在尼日利亚西北部扎姆法拉州一所女子寄宿中学被绑架的279名尼日利亚女学生已经全部获释。阿布贾总主教区新闻办公室主任、尼日利亚公教电视台台长阿鲁姆库神父证实了这一消息。是的，全体学生都获释了。最初，媒体指317名女学生被武装团伙绑架。接着，扎姆法拉州政府纠正称279人在寄宿学校宿舍中被百余名武装分子绑架。2月28日主日三中经祈祷后，教宗方济各呼吁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祈祷的世界各国朝圣者 为这些女孩子的早日平安获释祈祷，求童真圣母玛利亚的带道。教宗说，我和尼日利亚主教们一起谴责绑架317名女学生的卑鄙行径，我为这些少女们祈祷，希望她们早日回家，我与她们的家庭和她们同在，我们祈求圣母护佑她们。阿鲁姆库神父告诉我们，教宗方济各的呼吁深受尼日利亚人民的好评，不仅因为教宗要求释放这些女孩子，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来自外部的声音才能让人们了解尼日利亚正在发生的一切。长期以来，尼日利亚的不安全局势日益加剧，正如主教团不久前发表声明揭露的，因为政府未能保障安全，自卫的武装团伙不断增加，尼日利亚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危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梵蒂冈电台的创建和发展。
在庄严的教宗进行曲下，教宗比约十二世的坐车出现在圣玛利亚加里勒亚中心的人群中间。那是1957年10月27日上午，教宗从冈道尔夫堡乘车来到梵蒂冈电台的新发射中心，为这个装置了最新广播设备的新中心举行降服启用礼。这一趟教宗走了27公里路，是他在任期中最长的旅程。当时在场欢迎教宗的有许多枢机主教、驻圣座外交使团的成员、意大利电讯机构、菲利普、RCA、马可尼、德吕芬根等公司的代表和圣座人员等。教宗进入发射中心的大厅，在亭内等候的人们立刻起立，热情地欢迎他。教宗先降服了这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并将圣水洒在一些设备上。随后，在丹特蒙西和电台台长斯特凡尼奇神父的陪伴下，来到中心放置主要设备的场所，按了一个电钮，立刻就响起梵蒂冈电台向听众致意的基督胜利的音乐。接着教宗向全球发表了讯息。教宗说，远方的人民请留心静听，我从梵蒂冈电台的新中心，从竖立着真理与爱的高大坚毅的十字架的密集天线向你们说话。教宗指出，因着发明无线电而有了新而且威力强大的工具，令耶稣对宗徒们和他们的继承人所发出的向所有人宣讲福音的命令得以更易更广地实现。教宗期望天主教徒能够使用这个传播真理的和平的新的工具电台，因此决定兴建这个更强更完美的新中心，令全世界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教宗结束讲话后，又为新中心的一个纪念碑节目，意大利电视台转播了梵蒂冈电台新中心隆重落成礼的整个过程。意大利、法国、爱尔兰、摩纳哥、荷兰、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电台以及欧洲自由电台也都与梵蒂冈电台联系转播教宗降服电台新中心的活动。在举行降服礼和落成礼的前一天， 10月26日下午，新中心开放给新闻界和其他受邀请的人士参加。圣玛利亚加里勒亚中心离罗马18公里，原属于中座德国公学所有。1954年，在教宗准许下开始兴建。三年后，也就是1957年竣工，工程从三方面同时进行。兴建安放发射机的建筑，安装中心的电源系统设计和安装天线。新中心的面积比梵蒂冈城大十倍，在落成时的设备包括一架飞利浦公司生产的100千瓦短波发射机，由赫兰教友赠送，两架 Brown Boveri 公司生产的10千瓦短波发射机，两架机可以同时的运作，一架 Brown Boveri 公司生产的100千瓦中波发射机，一架短波天线转向器，24座高34到54公尺的铁塔，用来支撑短波的定向天线系统，一个自动放射天线，用来转播中波节目。这一切所需要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圣年的捐款，一部分为教宗的慷慨赠送。1957年，也是梵蒂冈电台的每日新闻节目诞生的一年。这个节目取代了过去的梵蒂冈电台新闻。每日新闻在教宗比约十二世去世前后这段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时，教宗在冈道尔夫堡别墅已经病重垂危，梵蒂冈电台节目部主任佩莱格里诺神父每天多次从那里做的现场报道进入了每一个家庭。1958年10月8日晚上10点半，佩莱格里诺神父告诉听众们，教宗的病情日益严重，并请普世教会为教宗祈祷。同一天，就是在教宗去世前一天，梵蒂冈电台也现场转播塔尔蒂尼蒙西为教宗举行的为病人祈祷的弥撒。副国务卿塔尔蒂尼蒙西是在教宗病房隔壁的小圣堂中举行这台弥撒。梵蒂冈电台的转播令听众们记忆深刻。教宗比约十二世于1958年10月9日凌晨3点52分安息主怀。极短时间内，佩莱格里诺神父从冈道尔夫堡向全世界传播了教宗去世的消息，各家报社都急忙将含在印的当天报纸上的一些新闻抽掉，改登教宗去世的消息。电台广播又一次在速度上胜过了报纸。教宗比约十二世1876年3月2日诞生，从小立志跟随主，他很快进入圣座工作，曾担任圣座驻巴伐利亚慕尼黑的大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竭力援助战俘和饱受战争折磨的德国人民，战后被任命为圣座驻德国新共和国威玛共和国的大使。在他的努力下，圣座与巴伐利亚、圣座与普鲁士先后签署了协约。1930年2月被任命为圣座国务卿。圣座与希特勒的德国于1933年签署的重要协议也是在他的努力下完成的。比约十二世于1939年3月2日当选教宗，他深知所面对的是一个历史上最悲惨的时代，也明白大众传播工具是传播福音与和平讯息的重要工具。在他19年的漫长任期内，他通过梵蒂冈电台发表了将近200个广播讯息，而他的41道通谕和许多其他的文件都显示出他多年来为传扬天主的圣道、 牧养天主子民，谋求世界和平的努力。这位被称为苦难人类的教宗的比约十二世，是基督圣言的忠实执行者。在恐怖的战乱中，他用尽所有的方法来减轻难民、失去家园的人、遭炮火灾难人的痛苦，并竭力拯救受迫害的人和犹太人逃离纳粹的魔掌。作为罗马的主教，他不顾危险，亲自前往被炸弹攻击的地区，安慰受害的人。对于纳粹的暴行，他也多次在所发表的讯息中予以谴责。他于1939年8月24日通过梵蒂冈城电台向全世界呼吁和平时说，正义之路不是以武力开辟的，乃是以理智。不建立在正义上的帝国不能得到天主的降服，用和平的手段什么也不会丧失，战争却能丧失一切。愿人们恢复互相间的了解。他的这些话已经成了不朽的名言。比约十二世也是一位虔诚敬爱圣母的教宗，他于1950年11月1日正式宣布天主之母圣母玛利亚肉体与灵魂一同被提升天为当信的教义。有些人批评教宗比约十二世没有阻止纳粹屠杀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犹太人遭大屠杀纪念馆中的石碑上原来刻有指责教宗和天主教会二战期间没有抗议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文字。经过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考证后，耶路撒冷犹太人遭大屠杀纪念馆中石碑的文字做了改正，删除了这些不实的批评。承认教宗比约十二世在1942年发表的圣诞节广播文告提到数十万人没有任何罪过，只因所属的民族或血统被送上死亡的道路或被驱逐摧残。新碑文也强调了天主教会为拯救犹太人所做的努力，以及教宗比约十二世亲自介入救助犹太人的许许多多的案例。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欢迎听众朋友们按时收听。愿天主降福保佑大家，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